共产党在中国，1949之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曾经掀起过无数次政治、经济和文化运动，几亿中国人的命运随着几十年的运动而上下起伏，多达数千万人因而死亡，整个国家动荡不安。共产党在中国系列节目推出1949之后，介绍1949年以后各种运动的前因后果，记录中国人几十年的运动经历，以史实讲述历史。今天的题目是大跃进，大话与谎话。1958年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印象深刻的年代，它标志着中国大跃进运动的开始。1958年是毛泽东意气风发的年代。在经济方面，毛泽东在1956年将私人工商业公司合营了，把农业合作化了。在政治方面，毛泽东在党内把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反冒进压了下去，在党外正反运动消灭了反革命，1957年的反右运动把思想独立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镇压驯服了。到了1958年，毛泽东该大展工业化宏图了。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程晓农说，毛泽东的工业化有着特殊的含义。
共产党发展的工业不是以消费品轻工业为主，它的工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重工业，而重工业的主要目标是军事工业。所以他讲的强大指的是政府控制的军事机器的强大，以及为此所需要的钢铁、机械制造等等配合军工工业发展。当时中国有所谓的256项苏联援建的项目，这些项目的大部分都是重工业，而且集中在以军事工业为核心，所以它的工业发展其实就是为了军工发展，为了称霸。这种军事工业的发展永远不可能增强人民消费的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可能给农民带来什么有益的事情。
毛泽东工业化的具体目标就是要赶上和超过当时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英国。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梁奎松说，
毛建国以后，他在跟苏联比，他在实力上有很大的差距，他必须要借助于苏联，必须要通过苏联来帮助自己。那么和美国比，他跟美国差得更远。所以实际上毛在这个问题上他有一种悲情意识。作为中国人来讲，通常的话他会相信，那我们有5000年的古老文明，那么中国是应该是各方面都是最好的，世界上也应该是最好的国家之一。但实际上呢，近百年来中国所受到的那种欺凌、那种压榨或者侵略不一而足，这种背景使得毛和使得当时的实际上很多的中国人，在新中国建国初的时候，毛不是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种心情其实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就他们觉得新中国既然已经起来了，那我们应该变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强大的一个国家。毛叫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所有这些愿望和实际上中国本身积贫积弱的这个状况实力相差非常远，毛一直憋着一口气。
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第一次提出，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同年10月，在中共7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大约50年到70年左右，即10个到15个五年计划左右，可以争取赶上或超过美国。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教授杨奎松说，
所谓大跃进运动其实不是在1958年开始的，实际上在1955年的时候，毛泽东就已经在党内在动员要搞大跃进。他在1955年就明确提出来说，我们必须要赶超美国，只不过那个时候他说的是，我们要计划用100年的时间，争取50-60年的时间赶超美国。到1956年中共8大会议上，毛泽东更进一步的向全党提出来，我们必须要下这个决心，用50-60年的时间赶超美国。毛泽东甚至讲到说，如果我们在50-60年的时间里不能超过美国的话，就应该把我们开除球籍。
然而到了1957年年底，毛泽东的赶超计划大大提前了。第一个原因是受到苏联当时提出的赶超美国计划的刺激。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典，并出席各国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会议。11月18日， 毛泽东告诉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说，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第二个原因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当时中美关系十分不好，朝鲜战争以后，毛泽东意识到在军事上他无法打败美国，也无法绕过美国的第七舰队去解放台湾。同时美国拒绝同新中国打交道，甚至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使毛泽东深深感到实力不足的尴尬。他曾经说过，实力政策，实力地位，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带着急于赶超的心态，毛泽东1958年3月在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说，15年赶上英国，20年赶上美国。4月15日，毛泽东在修改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的批语时加速赶超，他写道，10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10年可以赶上美国。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修改副总理李富春的报告时进一步加速，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这次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倡议的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被称为三面红旗，中国现代史上的大跃进正式开始。毛泽东对自己的跃进蓝图信心十足。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我们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不过毛泽东的信心并不是来自于对经济的了解和掌握，而是来自于他的政治信念。1958年4月下旬，毛泽东曾经在广州表示，15年超英的口号不变，15年赶上美国看来不是没有可能的，理由是我们有6亿人口，又反了右派，以政治带动业务，问题就容易解决了。中国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奎松说，
毛长期认为，只要有了人，有了马克思主义，有了好的制度，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那么这个是基于他在中国革命的过程当中创造的一个又一个的奇迹。那么他相信他做的很多事情是外国人想象不到的。有一个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过去是在城市中心夺取政权，就是说各国革命走的应该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路。那毛呢，就创造出一个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他们在1943年、1944年的时候，就在《解放日报》上就公开讲，说中国革命的道路应该成为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共同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是被压迫民族的榜样。还有一个他的经验就是，俄国革命成功以后，1917年，他的经济恢复时期用了12年的时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是用了7年时间。毛的领导下呢，5年多6年的时间，中国就基本上走完了苏联用了19年的时间走完的所谓社会主义建设的路。所以毛认为俄国的经验，包括过去的人类一切经验，都是可以打破的。他一直是相信这一点，只要有了人，只要有了这个好的思想，一切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说我们的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毛泽东对跃进二字非常欣赏，曾经称赞发明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语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予发明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要听见你吗？
唱歌要唱也听歌。
大跃进的核心是钢铁，因为钢铁是毛泽东超英赶美理想中的重中之重。1956年8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说，人家指美国1亿7000万人口，有10000万吨钢，你6亿人口不能搞它20000万吨、30000万吨呀，你赶不上，那你就没有理由。1957年10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再搞5年就可以超过1000万吨，或者稍微多一点。在这一年，中国的钢产量是535万吨。1958年1月下旬，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15年后要搞4000万吨钢，毛泽东指示当时的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进行研究，写出报告。1958年3月20日，王鹤寿向毛泽东报告，认为完全有可能10年超过英国，再有10年赶上美国。当时的英国钢年产量是2200万吨，王鹤寿提出1962年中国钢产量达到1500万吨，争取钢的年产量为2000万吨。毛泽东看到报告十分开心，说报告是一首抒情诗。他说58年800万吨钢，明年1000万吨钢，后年1700万吨钢，世界就会震动。不过毛泽东的雄心远不止于此，在他的鼓励之下，王鹤寿把1962年的钢产量计划又改为2500万吨、3000万吨。1958年6月，毛泽东指示王鹤寿把1958年的钢产量确定为比1957年翻一番，就是1070万吨。王鹤寿面对领袖的旨意也不能含糊，于6月22日向中共中央提出报告，夸下海口，要把1959年的钢产量提高到3000万吨，3年超英，并且在1962年达到8000万到9000万吨。于是1958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完成超英赶美的第一步，生产出1070万吨钢。此时距离年底只剩下4个月，而前4个月只生产了450万吨钢，如何在剩下的4个月里生产600多万吨钢呢？陈云提议发动群众搞土炉子。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决议，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中国随即出现一幅全世界空前绝后的画面，全民大炼钢铁，每个省市都有数百万人炼钢，最多的时候全国城乡共有9000多万人同时在炼钢。这些人绝大多数不是在钢铁厂里炼钢，而是在遍布全国各地的上百万小高炉、土高炉炼钢，连毛泽东的警卫部队也在中南海里建起小高炉炼钢。
咱们工人有力量，
嘿，咱们工人有力量，
为天。
如此大规模的炼钢，原料问题根本无法解决，毛泽东就指示说要拼命干，上海有10多万吨废钢废铁回炉，要大收废钢废铁，暂时没有经济价值的铁路如宁波、胶东线可以拆除。于是全国各地纷纷要求人们找废钢铁，捐献废钢铁，不知道有多少人家把菜刀、炒菜锅都捐献了，有的妇女连发夹都献出来。当时有个口号就是倾家荡产大搞钢铁。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说，他1958年9月陪同毛泽东在合肥市的安徽省委机关大院观看土高炉炼钢时，看到炼钢的原料都是铁锅、铁铲之类的家庭用的铁器，甚至还有门上的铁盒叶、铁门棒。1958年9月，毛泽东视察了湖北、安徽、江苏和上海等地，在武汉看了第一纱厂的小高炉出铁，在安庆看了安庆一个中学的小高炉，看了由机关办的小高炉群，在途中看见了要走几十公里或者几百公里路到有铁矿石可找的县份去挖铁炼铁的人流。毛泽东兴奋至极，挥笔题词写道，沿途一望生气勃勃，肯定是有希望的。他只是说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他回到北京以后还批评一些地方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说还有一些同志不注意在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他们把在工业战线上搞群众运动说成是不正规，贬之为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显然是不对的。9月2日，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和陈云等人说，为5年接近美国、7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1958年9月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兴致勃勃地说，1958年的钢产量可能搞1200万吨，明年是基本上赶上英国，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以外，明年都要超过英国，15年计划2年基本完成。谁人料到1958年12月22日，中国新华社发布消息说，据冶金工业部统计，截至12月21日，全国已经生产钢1073万吨，提前完成了钢产量比前一年翻一番的计划。 到1958年年底一共生产了1108万吨钢。1958年的成功让毛泽东的雄心进一步膨胀。1958年11月，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提出1959年钢的年产量要比1958年翻两番，达到3000万吨。但是此时大炼钢铁的败象已露，一些官员开始清醒了。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说，照我看，如果完成1600万吨就算很了不起了。毛泽东听到这话以后说，明年老老实实就是翻一番。后来陈云把国家纪委的报告交给毛泽东，说1959年的钢产量只能安排1200万吨到1250万吨。毛泽东又把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压缩为1800万吨。不过毛泽东对这个指标也没有什么把握了，他在武昌会议上就说，究竟1800万吨有无把握，我们所得到的根据不足。后来这个数字又一降再降，直到1959年5月把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确定为1300万吨，当年官方公布的产量是1358万吨。不过1959年7月庐山会议以后，中共再次开始批右倾，毛泽东可能是要证明彭德怀是错的。1959年8月18日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上批示，完全可能在八年左右的时间内，从1958年算起，实现15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的口号。1960年1月中共中央进一步提出五年赶上英国。1960年下半年毛泽东提出要搞新的大跃进，中共中央提出了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2040万吨钢为钢的工业生产计划而奋斗的口号。这一年夏季，毛泽东看到钢铁生产计划可能无法完成，便将主管经济和计划的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找去，再次提出搞全民大炼钢铁。他说，办钢铁要大搞小土群、小羊群，今年要动员7000万人来干。他还说，我们处于被轻视的地位，就是钢铁不够，要继续跃进，10年搞1亿吨，上天。然而这个时候的中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饥荒，调动近亿人全民大炼钢铁已经是力不从心了。尽管如此，还是有大约1820万人在1960年炼钢，其中1004万人是在小高炉和土高炉炼钢。毛泽东当时不仅信念上相信能够那么快炼出那么多钢，而且他看到的事实也让他不能不信。这是因为他的大话狂话让下边的人不得不说谎话。例如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说，毛泽东曾经疑惑地问，如果小高炉可以炼钢的话，为什么还要那么大的高炉呢？难道外国人都是笨蛋？但是他在安徽省委大院的小高炉视察时，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拿了一个钢锭给他看，说这就是小高炉炼出来的，毛泽东就不能不信了。其实这块钢锭是从一个专业炼铁厂拿来的，曾希圣欺骗了毛泽东。再例如1958年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下令在毛泽东专列经过的铁路两旁修起小高炉炼钢，并且将男女老少组织起来在铁路两旁劳动，给毛泽东一种全民热火朝天大跃进的景象。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说，湖南省1958年建起5万多座小高炉，其中2万多个从来就没有点火炼钢，这不仅是虚报成绩，吃数字空额，而且极大的浪费了资源，即使是官方公布的钢产量也是水分很大。例如1958年的1108万吨钢，后来的调查表明有308万吨是不能用的废钢。连续3年的大炼钢铁并没有带来毛泽东期盼的工业化，毛泽东最后只好认输。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教授杨奎松说，
他后来曾经检讨过，他说他没有想到炼钢那么复杂，还需要焦炭，还需要什么铁路运输等等，这个是他过去不知道的。
全民大炼钢铁不计成本，小高炉和土高炉更是浪费巨大，一共给中国造成了大约200多亿人民币的损失，而中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全部工业投资额也不过是250亿人民币。我是美国之音记者李素。